好姑娘陈金定把程咬金呐、拉到没人的地方，吭哧了半天，这才说出来：“老爷爷，我呢，我喜欢上薛丁山了。”
哎，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点。
哎呦喂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你挺大岁数，老头子啥不懂啊？你都是过来的人了。我想以身相许，嫁给薛丁山。你看我们俩算不算郎才女貌？
哎呀，常亚金好像没吐了，心说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呢。哎呦我的个妈呀，恶心死了。
另外常亚金脑袋嗡嗡直响，这事儿可麻烦了。你说怎么说吧，你说你不配，你长得太纯，这玩意伤了这姑娘的自尊心，反目成仇啊。你说同意，无论如何不能同意。程咬金鬼点子也多，听完之后老程眨巴眨巴眼儿。哎，姑娘啊，一家女百家求嘛，对不对呢？你方才问我这事儿啊，我觉着差不多。
耶，真的是差不多。
嗯，差不多。但这事儿我不能做主，对不对呢？人家薛丁山还有爹还有娘，那我回去给你过个话，这倒可以，无非呢搭个桥，至于这婚事成与不成，这我可就不敢保险了。老爷爷，您要说行了就有门，都知道您是月下老人，净做好事，无论如何呢，求爷爷给我帮个忙，往后我也忘不了您。
行，
姑娘，这事儿啊，你知我知，不要叫旁人知道。为什么嘛？你看那薛丁山呢，二路元帅小伙长得那么漂亮，追他那姑娘太多了，哎，太多了。如果这事儿一公开出去，引起别的人的妒忌，对你是不是不好呢？啊？你明白我说这话的意思吗？保密，哎，咱们偷偷的进行，一旦事情公开了，事儿就成了，是不是三全其美？
爷爷请上，是我一拜，
趴地上给程咬金磕仨头。老程赶紧双手相搀让他起来。姑娘，这事连丁山都别说，听没呀？丁山有点脸小抹不开，你看这阵跟你说话没拘束，一旦说明这个事儿，恐怕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那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嘿，大老爷们还不敌大姑娘呢。那咱一言为定吧，我回家给我爹送个信儿，咱们现在已经是亲戚了。
程咬金一听骂上愣贴，这可要命啊，这膏药将来还不好往下接呢。还陈金定高高兴兴跟程咬金出了树林，冲着薛丁山一乐：“我二路元帅，俺们先回家了啊！过两天咱不见不散，到大营里头我去找你去。”说着欢天喜地，带着手下的家眷走了。
薛丁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问：“
爷爷，他把你拽到树林里，说什么去了？”“
没什么，就他家里那烂摊子事儿呗。”
他担心进了军营之后是不是受管束，家里金银财宝是不是能受损失。
哎，我给他解释了解释。
薛丁山也没往深里头想，他不像程咬金那么花哨，再说两军阵前正等着他们呢。就这样爷儿两个上了马，又回归军阵。他们回来那仗早不打了，直接回奔锁阳关。到了锁阳关之后，军师大帅皇上这着急都急死了，派出多数路人去找去。哎，正这时候他们回来了。二主李世民一看薛丁山平安无事的归来，程咬金也回来，这心才放下。老千岁，究竟你们上哪儿去了？
哎呀，陛下放心，
上哪儿去也丢不了，我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，遇上事儿也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是怎么回事。把发生的事情介绍了一遍，皇上闻听非常高兴。
哦，
有人从中帮忙，既然陈金定为国家出力报效，故十分欢迎啊！但望他们早到锁阳关，朕一定加封他们的官职。但程咬金可没提薛丁山婚姻这事儿，为什么没提？这是太别扭，没法张嘴，都有点恶心，所以程咬金知道就没说。您记住这茬，误事就误到这上头了。其实老程是一片好心，咱这么说吧，现在杀败了苏金莲，苏宝同也受了伤，锁阳关大捷，竟是好事儿的。两位夫人柳迎春、樊金定跟丈夫薛仁贵一商议，抓紧这机会让丁山完婚吧。他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人窦仙童还等着呢。薛仁贵请示了皇上，皇上马上照准，就在锁阳关呢，盛牌宴宴举行了隆重的婚礼。二路元帅薛丁山和窦仙童正式完婚。谈这一完婚呢，把窦一虎可急坏了，抓耳挠腮呀，来找程咬金。
爷爷，我那事儿怎么样？我跟薛姑娘那事儿，你哪天能像人家这样？
你着什么急呀你？你还早着喝的呢，哎，没说吗？你呀就得好好多立功。
我立的功也不少了，
那不差多了吗？你瞅瞅你的德行，为了弥补这不足，你还得多多立功，才能提及此事。
哎呀，真麻烦。我得等到何年何月，我简直都有点等不及了。
其实窦一虎说的也是心里话。哎，咱这么说吧，婚姻这事儿过去了，薛丁山和窦仙童相敬如宾，小夫妻十分恩爱，感情特好。那么能老在锁阳关待着吗？不能在这儿，大军继续西征啊，留下专门的人手把锁阳。余者三军挑出精锐，准备了粮台寄养，往前进发。在他们出发的头一天，丑姑娘陈金定他爹陈忠一家四十多口也来到锁阳。程咬金一给介绍，皇上十分高兴，让他们妇女全留在军营之中效力，家眷全住在锁阳关。陈金定还问呢，
爷爷，我那事儿你给我打招呼没？
我丫头你别着急啊，军务甚忙，我倒给空了，一定跟你商量这个事儿。程咬金还纳闷，你说那个男的是窦一虎，这女的是陈金定，男女俩丑鬼，哎呦和他惦记自己这点婚事，怎么都找我呢？我算倒了霉喽，能推一天我就推一天，没有办法就得敷衍搪塞。书说简短，大兵往前出发，上哪儿去？下一站是韩江关。韩江关，这是西凉国的头道大门，要把韩江关拿下来就可以长驱直入。但是事先他们掌握情况，韩江关可不太好打，比锁阳关呢只严重，没有什么轻松之感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韩江关的地势是在个高坡上头，两面是山，当间是一座关城，跟那千斤闸的闸板一样。这座关城在这一堵，你就累生双翅也飞不到西凉国。而且城关也高也坚固，人家西凉国的人马居高临下在这守把，一人把关万夫难入，这他们都知道。
而且韩江关这座关城还十分大，
里边住着数万人口。等大兵来到韩江关，离城五里安营下寨，埋锅造饭啊。
头天无话，到了次日，元帅薛珍贵升做中军保障，男女众将全都到齐了，一个个盔明甲亮，在两旁伺候。
薛仁贵往左右看了看，当众宣布：各位啊，进可鼓而不可泄呀，咱们眼前是一场硬仗啊。据我所知，韩江关的总兵姓樊，叫樊洪，人送绰号花刀将军。据说此人胯下马掌中刀，是一员骁勇善战的老将军。他还有俩儿子，一个叫樊龙，一个叫樊虎，也是马上的勇将，手下率兵十万，手把韩江。尔等切莫轻视了，不知哪位将军讨令去攻打韩江关。言还未尽，薛丁山走出来了。
爹爹，儿不才，愿打这头一阵。
薛仁贵点点头，他希望儿子在阵前立功啊。这个危险的事儿，难打的仗，最好都由他来顶着，这样可以锻炼他。想到这，薛仁贵这才说：丁山，别忘了，兵来到韩江，头次开兵见仗，头仗胜，仗仗胜，头仗败，主军中不利，你可要小心才是。爹，您放心吧，全交给儿子我了。在旁边秦英、罗章两个人也出来了：
大帅，大帅，
我二人不才，愿陪着二路元帅一起出征。那位说：“你说错了吧？罗章没在这儿，他怎么出来了？他爹罗通死了，他不是扶着灵柩回京城了吗？”
对，
是有这么回事。但是您别忘了，几个月的时间了，罗章回到京城，把父亲的棺椁下葬。也守了孝，举办完丧事，全完事儿了。罗章知道两军阵前用人呢，所以急急就赶回来了。这次攻打韩江关，他赶上了。罗章一琢磨：我是大将啊，没事一日三餐吃饱了，无活可干，觉着脸上无光，因此跟秦英一商量，愿给薛丁山打打下手。元帅一看也好，当时命令三员将军马上引兵一万攻打韩江关，其他的人都在这听信，单表薛丁山带着罗章、秦英三个人辕门上马，各提军刃，炮响三声，裂开旗门啊，一直杀到韩江关下，叫阵官讨敌骂阵。也就是二十分钟之后，就见韩江关关门大开，放起吊桥，呼噜呼噜，出来大要有五千人马了，步兵在前，骑兵在后，二龙出水式摆开了阵势，正中央秀旗之下，三匹马是三员大将，一老二少，今天是个晴天，看得特别真切。薛丁山立马横戟一看，为首正中的是一员老将，金盔金甲，大红袍，黄骠马，手中和扇板门刀，面赛银盆，花白的徐然，浓眉阔目，骨鼻梁，大嘴叉。甭问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的小伙，就是上了年纪了，长得也不难看，威风凛凛，是相貌堂堂。左右两个年轻的将官，上垂手的这个白脸，
长得跟这老头差不多，只是光嘴巴没胡，剑眉大豹子眼儿，鹰钩鼻子菱角嘴，手中皮刀，身披铜盔铁甲素罗袍。下垂手这个黑脸，别看黑脸人长得不难看啊，这叫黑翠儿。扫帚眉大眼睛，骨鼻梁，方开口，光嘴巴没胡，冰铁盔，冰铁甲，皂罗袍，大青马，手中和善板门刀。西凉国的军兵一个个精神抖擞，射住阵脚。等两军对圆之后，薛丁山马往前蹄用戟一指，呆，对面老将报上名来。这个老将手中拖刀往对面一看，一看唐兵真是整齐呀、啊！秀旗之下三匹马，三员大将，都是小年轻的。尤其正中央这位银盔素甲白袍白马，掌中毒龙化锦，长得是一表的人才呀、啊！哦，问自己是谁？好吧。老将把胸脯一拔，冷笑了一声，哈哈哈哈，要问我非是旁人，韩江关的总兵樊洪是也，人送绰号花刀大将。你是什么人呢？二路元帅，龙虎状元，石宝大将薛丁山。
哦，你就是薛白袍的儿子，哈哈，
年轻人，年岁不大，名声可不小啊！你有多大的胆子，竟敢领兵带队攻打我的韩江关？
你们真是痴心妄想啊！来人，压住阵脚，我会会薛丁山有多大的能耐。
刚要催马过去，他左右那俩年轻的就是俩儿子，长子樊龙，次子樊虎啊。这樊龙一看哇哇暴叫，爹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有事儿替爹爹，你先看我的吧。
一马唐帆来到两军阵前，樊龙要斗薛丁山，薛丁山刚要出马，罗章过来了，二路元帅，用不着你，
他们讲话了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对付他有我足意。罗章是拍马舞枪来斗樊龙，通报姓名，二马盘桓，刀枪并举，站在一处。薛丁山在后头观战，一看老罗家的人真厉害，罗章啊，这条枪都使神了，雨打梨花，上下翻飞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风雨不透。再看对手也不示弱呀，那樊龙掌中这把大刀舞动的是呼呼刮风。这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，50个回合过去之后，罗章使了个败中取胜，握马回身枪，噗，这一枪正好扎到樊龙大腿根上，这一枪扎的能有4寸多深，把樊龙疼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一手提刀，一手捂着伤口，是拨马败归本队。他爹吓了一跳，儿啊，怎么样？
哎呀，爹呀，
疼死我了！扑通从马上摔下去，军医官赶紧过来了。给上了止疼的药，止血的药，包扎伤口，扶回关城养伤。刚把他抬走，樊虎催马抡刀就上去了，姓罗的休走啊，拿命来。罗章刚要伸手，对方小青鹰拍马舞虎头扫金枪就上来了。罗章哥哥，你往旁边闪着，把他交给我了。儿拿命来，我秦英到了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叮当叮当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。
39回合，叫秦英枪里加茧呐、啊，就那疏通茧，正好拍到樊虎的后背上头，
啪！哎呀的，
败归本队。回来从马上就摔下去了。军医官一看，这一剪拍的可不轻啊，后背起了一条大领子，都是黑紫色的，那动不了地方。抬回关城养伤，老将花刀将樊红火旺上撞，催马抡大刀，是直奔秦营。薛丁山一看行了，咱仨他们仨一人来一个，不偏不向，让罗章秦营回归本队观战。薛丁山催马晃劫来战樊红，等身上少了，樊红一看呢，完了完了，到底人家是年轻人呢、啊、风华正茂啊，跟一朵花刚开似的，我这是老狗尾巴花，蔫头耷拉脑啊，怎么也不行了，心里不服，胳膊腿不给使唤了。这就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从锐气，从精神面貌，从各个方面来说，怎么能敌得住年轻的人呢？敌不住啊，勉强应付了20多个照面，一个没留神，让薛丁山烟浆一喝，把咔嚓这一挤呀、啊，也扎在腿根上的。但这一击可重啊，能有4寸多深、2寸多宽一个大口子。薛丁山往外一拽，这挤这血呲呀就窜出来，哎呦，把老头子疼的就趴在马背上了，倒提宝刀转身逃回寒江关。薛丁山把宝戟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，想要一举夺过寒江，哪那么容易的？刚来到护城河边，人家高高把吊桥挑起，城头上是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攻不上去。另外呢，薛丁山只负责打仗，不负责攻城，干脆建好就收吧。收兵撤退，回去见爹薛仁贵交令。薛仁贵大喜，每人给记了大功一件，安下唐兵祝贺不提，单表老将樊红爷儿仨全受了伤了。回到帅府之后，医官抢救就一皱眉呀，一看这伤特重了。你看樊龙樊虎年轻人，尽管受伤恢复的快，这老头不行，上了年纪了，同样受伤他恢复的慢，而且他的伤比俩儿子还重。他老伴何氏夫人来看丈夫的伤，老伴一看心疼的哭，老爷这可如何是好。
夫人呐，
我叫薛丁山扎了我一戟呀，只要还有3寸气在，我肯定要报此仇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
报，
报大帅，唐兵集中兵力攻打寒江。哎，给我挡住，挡住！高挂免战牌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免战牌高挂，紧闭城门，不敢打了。一方面报告西凉国王战事不利，另一方面他们开了个会，下一步怎么对付得了薛丁山和薛仁贵。哎，有人提议，老爷，要靠着咱这些人不行了，您忘了有一个人肯定能行。
哦，谁呀？
小姐樊梨花呀。
哎呦，
樊红在病榻上一听，眼睛就放出光来了，哈哈，真要我女儿樊梨花来到寒江，薛丁山是准死无疑。